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今年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大模型到芯片，从法律科技到地缘政治，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重磅消息。白话，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冰糖。今天这份日报我粗粗扫了一遍，感觉信息密度确实高。阿里、小米、小鹏、英伟达，再加上美一、美嘉，还有法律 AI 的进展，几乎每个板块都有大事。咱们今天得好好梳理一下，别让听众错过重点。
那咱们就按日报的顺序来，先看 AI 板块。今天最重磅的无疑是阿里巴巴发布了汪 3.0 视频生成模型。这个模型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可以直接从文档、表格、幻灯片和网页生成30秒的视频，这比之前从文本或图片生成视频又进了一步。
这个确实有意思。以前我们看到的视频生成模型，输入基本是文字描述或者图片，现在阿里直接把手伸到了办公文档领域。你想想，一个 PPT 或者一份 Excel 表格直接变成一段视频，这个应用场景其实非常广。不过同一天，阿里还宣布了一个102亿美元的股票配售计划，股价直接跌了 10%。
对，这个股价反应很值得玩味，市场对大规模融资稀释的担忧压过了对新模型的兴奋。这里要提醒一下，股价大跌 10% 容易被解读成 AI 不行了，但更准确的解读是，市场对股权稀释的反应跟 AI 前景是两回事儿。咱们在今日动作里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建议听众去核对原始公告。
对，这个点很重要。我补充一下，阿里这次配售102亿美元，明确说是用于 AI 投资。这说明什么？说明 AI 的投入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大规模融资的阶段。市场现在对烧钱换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分歧了，这其实是一个信号， AI 投资进入了新阶段。
没错，这个大规模融资加大规模支出的阶段特征，今天在好几条新闻里都能看到。另外一条值得关注的是，字节跳动据称将合并 Tray 和 Cove 至豆包，还计划推出 Dangbao Work 来跟腾讯的 Work Buddy 竞争。不过这条消息目前只有 Bloomberg 一个来源，咱们标注了待确认。
对，如果属实，那国内 AI 办公赛道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字节把编程平台和智能体工具都整合到豆包品牌下，明显是要集中火力做企业级 AI 办公。腾讯那边有 Work Buddy， 阿里有钉钉的 AI 能力，再加上字节的豆包，这个赛道会非常热闹。不过单一来源的消息咱们还是得等一手确认。
对，信息边界里也标注了。接下来看科技板块，小米今天发布了玄界 O3 旗舰 SOG， 安兔兔跑分522万，首破500万大关，行业首发支持 LPDDR6 内存，速率10667兆比特每秒，带宽 113.8 吉字节每秒，长鑫存储是核心合作伙伴。
这个意义不小，国产 LPDDR6 第一次在旗舰级处理器上实现应用，说明国产低功耗内存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对小米来说，这是降低对高通、联发科依赖的重要一步。雷军还宣布9月是科技大月，看来后面还有不少动作。不过跑分数据是小米官方发布的，第三方独立验证还没出来，咱们得留个心眼。
对，信息边界里也提到了，另外 IBM 在号 Chips 2026发布了首款双架构大型基处理器，2纳米工艺，11核心 5.7 吉赫，同一颗核心可以原生执行 IBM Z 和 ARM 指令。这个技术突破挺大的，大型机首次原生支持二生态。
这个对大型机来说确实是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以前大型机跑的是 IBM Z 的指令集，现在同一颗核心还能跑 ARM 指令。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同一台硬件上运行传统的 Z 工作负载和 R 原生的 AI 框架。等于给大型机接入了现代 AI 软件生态，打开了一条通道。
还有一个科技新闻挺有意思，小鹏机器人业务完成了超9亿美元的首轮融资，估值63亿美元， IDG 和高融领投，腾讯阿里参投，和小鹏说目标明年实现 Robotaxi 无安全员载客运营。
小鹏这个跨界挺有代表性的，国内头部 EV 制造商做机器人，资本市场给了63亿美元的估值，说明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确实热。小鹏的 Iron 人形机器人计划今年底规模量产，2027年正式上市，这个节奏其实挺快的。另外何小鹏说的 Robot Taxi 无安全员运营，这个目标如果真能实现， 那对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个大事件。
还有一个科技新闻，中国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赛中跑出 9.39 秒的百米成绩，超越了博尔特 9.58 秒的人类记录。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这是机器人比赛，不是人类田径赛，可比性有限。
对，这个标题党味道很浓，机器人跑一百米跟人类跑一百米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抛开超越博尔特这个噱头，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确实在快速进步，这个技术本身是值得关注的。咱们在忽略噪音里也提到了，别被标题带偏。
接下来是法律与监管板块，汤森路透发布了自研法律大模型 Thomson 1.0， 基于 Westlaw 和 Practical Law 的内容训练。同一天， LexisNexis 也推出了法律智能引擎代理能力，法律 AI 的竞争一下子激烈起来了。
这个对法律行业来说是个标志性事件，汤森路透是法律信息领域的巨头，Westlaw 几乎是法律检索的代名词。现在他们用自己的数据训练专用模型，而不是依赖通用大模型。这说明法律 AI 进入了数据加模型垂直整合的阶段。对律师来说，这些工具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
对，法律 AI 这个方向，咱们的听众里如果有法律从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另外 FTC 与 Zillow Redfin 达成了反垄断和解，要求 Redfin 重新进入互联网房源列表市场。
这个和解终止了涉嫌非法的协议， Redfin 会以更强的竞争者姿态回归，对在线租房平台市场格局会有直接影响。 FTC 联合五个州推动执行，这个力度不小。
新西兰计划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违规平台最高面临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这是继澳大利亚之后又一个国家推进社交媒体年龄禁令。
这个趋势值得关注，全球青少年网络保护立法在加速，对平台来说，年龄验证技术会成为一个必须投入的方向。不过这个法案在议会还有反对声音，最后能不能通过还得观察。
还有一个跟 AI 相关的法律议题，爱尔兰议员在重新考虑1999年的核电禁令，因为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已经占全国用电约 25%， AI 算力扩张的电力需求正在倒逼多国能源政策转向。
这个点其实很关键， AI 不只是算力问题，还是电力问题。数据中心耗电巨大，爱尔兰这种小国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如果爱尔兰解禁核电，可能会为欧洲数据中心能源供给提供新思路。这个链条值得关注， AI 发展到电力需求到能源政策。
接下来是金融板块，今天金融方面的消息非常多。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大金融攻势，称将切断与伊朗的所有经济联系，伊朗威胁地震级报复，阿联酋已经宣布终止与伊朗贸易。
这个升级很严重，美伊冲突从军事层面向金融全面对抗升级，全球能源和支付体系都会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还在继续，但风险在上升，这个对油价对全球通胀预期都会有影响。
另外，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拟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元对美元大跌，债券上涨，美国钢铁股上涨，市场担忧北美供应链和增长前景。
美加这对邻居闹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加拿大作为更小更开放的经济体受损会更大，这个对北美供应链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咱们听众里如果有做跨境业务的，需要关注后续关税是否如期生效。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据称考虑动用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总账户资金支持债券回购，以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不过这个目前是 CNBC 援引两位高级官员的消息，属于据称级别，还没正式确认。
这个如果落地，那影响会非常大，财政部直接下场干预债券市场，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摩根士丹利认为收益率还有上行空间，说明市场对财政部干预的效果存疑。本周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讲话会决定收益率走向。
说到收益率，咱们今天今日概念部分专门讲了债券收益率这个概念，白话你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好的，债券收益率简单说就是持有债券到期能获得的年化回报率，跟债券价格是反向关系，价格跌收益率涨。为什么重要？因为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上升意味着无风险回报变高，股票等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相对下降。今天好几条新闻都围绕美债收益率展开， 理解这个概念是理解本周市场波动的钥匙。
对，日报里还建议了一个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数字，连续记录一周，观察它每天的变化方向，并留意当天新闻是否提到收益率上升斜杠下降。一周后回看，你会开始建立收益率与股市情绪之间关系的直觉。这个练习很适合咱们听众里想理解市场但又不做交易的朋友。
这练习确实好，零成本，纯观察，但能帮你建立市场直觉。接着看金融板块，英伟达本周公布财报，市场进入最关键一周。美国股指期货盘前下跌，投资者关注 AI 交易是否延续。
英伟达财报被视为 AI 资本开支和算力需求的晴雨表，市场已经不再仅靠 AI 叙事驱动了，债券波动率在上升，催化剂不限于上行方向。这个咱们在风险判断里也提到了，本周最大的风险是多重不确定性叠加。
对，英伟达财报、美伊金融对抗、美加贸易战、美债收益率走向，四件事集中在同一周。这种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情况下，单日涨跌的参考价值有限。关键不是预测方向，而是观察事件如何先后发酵。
还有一个金融消息，新降一约270亿美元估值在香港上市，远低于四年前近1000亿美元的私募峰值。公司一季度亏损9900万美元，9月1日挂牌，将成为港股年内最受关注的 IPO 之一。
从1000亿到270亿，这个缩水幅度确实大，但咱们不能只谈估值数字，还得结合盈利状况和借码环境。前一季度亏损，说明盈利能力有问题，加上 ESG 审查的压力，市场重新定价是正常的。这个估值崩盘的叙事有点标题党，得综合判断。
穆迪上调了巴基斯坦主权信用评级至 B3， 理由是外部头寸改善、财政指标好转和国内融资成本下降。该国首轮债券拍卖需求强劲，借贷成本下降。
这个对巴基斯坦来说是积极信号，国际投资者信心在增强。不过 B3 评级还是属于投机级，离投资级还有距离。这个可以作为观察新兴市场信用状况的一个案例。
接下来是国际板块，乌克兰称俄罗斯使用搭载英伟达 Jason Orin 模块的 AI 自主无人机袭击扎布罗热加油站，导致3人死亡。英伟达回应称该模块在转售市场广泛可得。
这个如果属实，可能是首次确认 AI 全自主无人机在实战中造成致命打击。这引发了对无人类控制武器的伦理和安全担忧。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是乌方单方面指控，芯片流向和使用场景无法独立核实。英伟达说模块在转售市场广泛可得，意思是他们也无法控制芯片流向哪里。
对，信息边界里也标注了，这个属于乌方单方面指控，需要谨慎对待。但商用 AI 芯片流向战场的问题确实会加剧冲口管制的讨论。另外，法国和英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导弹支持，英国首相移交远程导弹设计蓝图，帮助乌克兰自主生产。
欧洲在援乌策略上从提供武器转向赋能生产，这个转变挺关键的。帮乌克兰自主生产导弹比单纯提供武器更可持续。当然，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会增强，冲突升级风险也在持续。
还有一个消息，美国取消了与韩国的联合海军陆战队演习，称与伊朗战争有关。此前特朗普已经下令缩减另一项年度联合军演。
美国军事资源向伊朗方向倾斜，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受到考验，韩国对美韩同盟可靠性的担忧可能会上升，这个对亚太安全格局的影响值得关注。
好，咱们把主要板块都过了一遍，最后看看 GitHub 趋势榜。今天榜单上 OpenAI 的 Codex 排第一，新增2715 star， 是一个轻量级编码代理，可以直接在终端运行。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榜单上出现了好几个 Skills 相关的项目，比如 MyPoleCook-Skills、 VoteAgent-OsmanAgentSkills， 还有把技术书籍 PDF 转换成 CodeCode 技能的 BookToSkill。
这是 Skills， 这个十周的趋势挺明显的。从榜单看，开害者社区正在围绕 AI 代理的技能做生态建设，还有那个 Free Cloud Code， 号称提供13亿家免费令牌，这个热度很高，新增为1081 star。 不过这种免费工具咱们还是得留意一下合规性和安全性。
对，另外 Basecamp 的 Omerty 也上榜了， DHH 打造的 Linux 发行版新增750 star， 还有 Rust 写的逻辑替代品 OpenLogi 新增1009 star。整体看，今天榜单上 AI 相关项目占了大头。
这个趋势跟今天的日报主线是一致的。AI 代理、技能生态、本地优先，这些都是当前开发者社区最活跃的方向。
好，咱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组合呈现一个清晰主线， AI 投资进入大规模融资加大规模支出阶段，市场开始重新定价风险，阿里巴巴的股价反应、英伟达财报的临近都在说明这一点。地缘政治方面，美伊金融对抗升级，叠加美加贸易战，全球市场进入多重风险叠加状态。
对，今天最大的风险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多重不确定性叠加，英伟达财报、美伊金融对抗、美加贸易战、美债收益率走向，四件事集中在同一周。咱们的今日动作建议听众建立一张债券收益率术语卡片，记录本周四件大事的时间点，并核对阿里配售的原始公告。这些都是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目的是帮助理解市场，而不是做交易建议。
最后提醒一下，今天日报里标注待确认的消息，字节跳动合并 Tree 和 Cox Look Maps 加入 Meta Super Intelligence Labs 都是单一来源，咱们需要等一手确认。乌克兰称俄罗斯 AI 无人机使用英伟达芯片也属于乌方单方面指控。美国财政部动用 TGA 回购债券的计划属于拒称级别，这些信息咱们都做了标注，听众朋友在引用时需要留意。
对，信息边界很重要，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强调先看原始信息再下结论。今天的日报里，阿里股价大跌 10% 容易被解读为 AI 泡沫破裂，但核对原始公告后，你会发现这是融资稀释的市场反应，与 AI 前景是两回事。这个先看原始信息再下结论的习惯对理解任何市场事件都适用。
好的，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清晰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崔健。